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习近平出手了，三大中共喉舌被整缩， Omicron 攻入上海，上海大学学生大逃亡。未来几星期美中或断航，中共再取消多国航班。香港警队大陆化，转用中共式步操。联邦快递向航空总署申请将在货机上加装反飞弹系统。金宇正地位再攀升，陪金正恩睇飞弹试射。狼太多，芬兰加入邻国随狼行列，动保团体告上欧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出手了，三大中共喉舌被整缩。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5号发表文章，罕见对中共三大喉舌《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经济日报社进行点名。通报去年驻《人民日报》社纪检监察组针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经济日报社社属企业进行的专题调研和专项检查，仲强调今年将继续将社属企业监督作为全年工作重点之一，持续加大违纪违法案件查处力度，理由是以党风廉政建设等的名义。报道显示，经调查发现，这些企业有些经营工作偏离主业，子公司层级过多，监管难度大，有些企业全面从严治企力度需进一步加大，个别领导干部存在违纪违法问题，有些企业地方分支机构远离总部，存在监督空白，聘用人员身份意识和纪律观念薄弱，还有些企业一把手长期固化，干部任职交流力度不够，其中个别领导干部存在违纪违法问题和企业一把手长期固化这种讲法，暗示对这些官员会有下一步行动。报道仲详细列出了对《人民日报》编委会、新华社党组、经济日报社的整改要求。在2021年，外界不难发现，中共喉舌新华网、《人民日报》、半月谈不断出现对习近平进行各种方式的高级黑，这些现象和中纪委上述动作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联系。但究竟是因为这些中共喉舌因被查、被触动利益而对习近平开始高级黑，定是因为高级黑而被中纪委整缩，仲是不得而知。有评论认为，高级黑现象绝非主观判断，而是这些喉舌真实的技术操作。而且这种高级黑现象至今依然存在，一句讲晒，中共几大喉舌纷纷拿起武器，向中共总书记发动偷袭。Omicron 攻入上海，上海大学学生大逃亡。大陆多省爆发疫情，上海亦出现 Omicron 确诊病例。1月14号晚，大陆微博纷纷传出上海大学学生紧急撤离的画面，亦有该校辅导员和导师要求学生立即离校的对话截图，有关上海大学的话题很快登上热搜。一名上海大学男学生发布的影片说，现在上海大学已经封校，他拿上电脑，身上只是背了个背囊就走了。从他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好多学生拿着行李挤出校园出入口，但校门口的围栏已经落下，随后有学生带头冲出围栏，后面的人即刻拿着行李箱跟埋出去，这名男学生直呼差点没办法出到来，好彩出来回屋企了，直接去机场。网上仲流传不少疑似学校辅导员、导师在班级微信群组发通知的截图，内容多数是叫学生赶快离校，能今日走的就不要等到听日，疫情随时可能变得严峻，不要留在学校，不可以即走的调整安排，尽快早走。网民发帖说，14号下午逃出学校的，在车站等了一夜，马上准备搭7点几的高铁回家，到现在还未见到学校、学院或者是老师的确切官方消息，似乎默认学生的逃跑。15号作者求援志方666 发表逃离上海、上海大学上演逃离赛的文章说，近日上海大学的学生纷纷逃离校区、逃离上海，给人一种逃难的感觉。不过这个并不是自发性质，而是学校组织的。文章说，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后来终于明白了。原来上海大学延伸校区有一名次密切接触者，所以上海大学宝山这边要求学生尽快离校。整件事校方当局没有讲过一句说话。据自由亚洲14号报道，13号上海已经宣布各校学生停课。多位消息人士披露，上海新确诊的病例是感染 Omicron 变异病株。1月15号下午，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疫情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共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承认，上海1月13号报告的感染者感染的是 Omicron。 未来几星期美中断航，中共再取消多国航班，中共以疫情为由近日下令取消未来几星期的多架美中航班，以及来自法国、印尼、澳洲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航班。从美国飞往中国的普通旅客可能面临一个情况，从下星期开始去到北京冬奥召开前，可能没有飞往大陆的商业航班。之前因为大量从美国出发的航班被中方取消，导致很多新年前回故乡的中国人滞留美国。根据 CNN Business 对公布的航班时间表研究，从1月19号开始并持续至少两星期，从美国飞往中国的所有航班一是已被取消，一是可能因中共所谓的熔断法规而暂停，有些美国航班要等到3月先有飞往中国的班次。北京冬奥会在2月4号开幕，参赛者多数是乘坐特殊航班到达中国，这个是中共为奥运实施的严格措施之一。自6月以来，中共民航局对国际航班实施熔断规则，也即是说，如果5至9名乘客在抵达中国后检测呈阳性，该航线就需要暂停两星期，称为小熔断。如果超过10名乘客检测呈阳性，该航线就需要暂停4星期，亦即是触发所谓的大熔断。根据中共国有航空业开发的应用程式 UMATRIP 的数据，从去年12月24号至1月12号原定飞往中国的9356趟国际航班中，超过三分一被取消。1月12号，美国政府就此对中共当局提出批评，并警告美方可能会采取反制行动。中共的行为违反了中美航空运输协议规定的义务，他们正就此进行接触，并保留采取相应监管措施的权利。华尔街日报分析，这些严格措施凸显中共零疫情政策的沉重代价，即使很多国家已经摆脱封锁，而中国人民和经济遭受的损失就越来越大，但中共依然坚持它的零疫情战略。香港警队大陆化，转用中共式步操，一直使用英式步操的香港纪律部队，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逐步引入中共军队步操。香港警方今年出版的一份刊物指，警队高层已经决定在今年7月1号起全面转用中共军队步操，除各典礼仪式和结业会操外，各级人员日常亦需遵守中共军队使用的敬礼等等。而香港消防处13号亦宣布，将在今年1月24号起在日常不同仪式和场合中改用这种步操。香港警队有超过170年历史，一直都采用英式步操。不过在去年初，中共军队去到香港警队教授步操，五大纪律部队人员都到场受训。在同年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当日，更有多支纪律部队公开表演这种步操。事实上，香港纪律部队接受中共训练早已经是公开秘密， 自香港主权移交后，中共多年来安排纪律部队北上学习，多位警队高层，包括现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副局长欧志光、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多名副处长等都去过中共国家行政学院受训。翻查资料，国家行政学院在2018年3月并入中共中央党校。邓炳强更去过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公安大学接受培训。在2018年年底，欧志光曾带领跨部门反恐专责组成员到访新疆五日，当局称是就反恐工作进行交流，又称没有去过再教育营。这些培训交流不单止改变香港警察的思维逻辑、意识形态，还改变他们执法的具体方法和手段，令他们同中共警察越来越似。在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警方镇压手法的暴力程度和过往很大不相同，令举世震惊。不少记者当时拍到有防暴警察在镇压现场讲普通话，而香港警察一向讲粤语，令人质疑大陆执法人员混入香港警察队伍，香港纪律部队大陆化，或预示住再冇必要担心香港警队中混入中共军警，因为两者已经分别唔大啦。联邦快递向美国航空总署申请，将喺货机上加装反飞弹系统。因近年来国外多宗民航机遭到可携式防空飞弹攻击的事件，导致几间公司已经设计和改造出安装在民航机上的雷射反飞弹防御系统，以免遭到热追踪飞弹袭击。 CNN 报道，联邦快递 FedEx 14号向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提交申请文件，希望在部分货机上加装红外线雷射反飞弹系统，避免飞机被热追踪飞弹攻击。报道称，在2003年 DHL 一架 A38 货机从伊拉克巴格达起飞，被一枚地对空导弹击中左翼，最后险降回到巴格达机场，没有人伤亡。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将在45日内听取公众意见，以决定是否批准让 FedEx 在空中巴士 A321-28 上加装反飞弹系统。据了解， FedEx 在2019年就已经提出过相关申请，但当时该公司还未拥有这类飞机。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规定，任何批准都必须要包括防止在地面意外启动系统的预防措施，包括在飞机维护或是在地面滑行期间，因为红外线雷射光可能会导致眼睛和皮肤受伤。目前的适航法规并没有为这个特殊设计订立标准，因此这次提案的特殊条件包含管理者认为必要的额外安全标准，去建立一个相当于现有适航标准的安全标准。金宇正地位再攀升，陪金正恩观看飞弹试射。朝鲜在11号上午7点27分从慈江道向东海试射极超音速飞弹。不单止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罕见亲自出席，就连他的妹妹金宇正亦陪同在身边，甚至站在其他高官旁一起拍手叫好。分析指，金正恩可能有意扩大金宇正的职务和地位，让原本囊括对外宣传事务的他同时兼掌国防事务。南韩韩联社、纽西斯通讯社在北韩官媒朝中社公开的飞弹试射相片中，除了有金正恩拿着望远镜在现场指导试射画面，其中竟然还罕见见到担任劳动党宣传煽动副部长的金宇正，和金正恩的心腹劳动党组织书记赵永元、劳动党军需工业部副部长金正直站在同一排。令外界猜测金宇正的地位和影响力恐怕有所提升。其实这次并非金宇正第一次出席军事训练、飞弹试射等场合， 早在2019年8、9月北韩进行超大型放射炮试射训练嗰阵，金宇正就陪同金正恩前往现场视察。只不过从朝鲜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画面可以见到，金正恩在座位上拿着望远镜，而金宇正则是距离金正恩有一大段距离，并不似今个月11号站在金正恩眼前。美国专门观察北韩的媒体 NK News 推测，金宇正即使在官方的正式职衔维持不变，但可能已经在军事领域上逐渐扩大他的影响力。金宇正陪同金正恩远从首都平壤到慈江道出席指导飞弹试射，显示金宇正不单止囊括外交事务，还在内政方面甚至是国防军事上担任辅助金正恩的左右手，远远超出他担任劳动党宣传煽动部长所需承担的业务。另外，韩媒 News One 分析，虽然北韩官媒在读出相关部门副部长那阵并未提到金宇正，不过外界认为金宇正出席参观这次试射，很可能是平壤当局想借住金宇正过去在外交上的地位，向国际社会释放某种政治讯息。狼太多，芬兰加入邻国随狼行动，动保团体告上欧盟。北欧三国狼太多，芬兰近日宣布将加入瑞典、挪威的随狼行列，希望能够控制族群数量，维持生态平衡，但被动保团体告上欧盟。据卫报报道，继瑞典、挪威每年猎杀几十只欧洲灰狼后，芬兰最近亦宣布首阶段核准猎杀20只野生灰狼，是7年来首次。在之前，瑞典已经每年猎杀27只野狼，而挪威就将大动作猎杀全国 60% 的野狼数量，至少将有51只野狼被消灭。虽然挪威有将 5% 的国土设为野狼保护区，但今年冬天该保护区内亦会有25只野狼遭到猎杀。除非动保团体向法院提告成功，动保团体 WWF 挪威和我们的掠食者已经针对政府这个决策向欧洲法院提告，认为北欧三国对野狼的恶劣处置完全藐视欧盟保护该物种的规范。虽然挪威并非欧盟成员之一，但动保团体认为三国对野狼的扑杀已经违反了1979年的欧洲荒野保护公约。挪威气候环境副部长斯梅德超格指出，控制挪威野狼族群数量是挪威议会朝野在2016年达成的主流协议和政治妥协，为的是要同时保证野狼和饲养牲口的共存，因应挪威社会对这个分歧的意见。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